我请请问一下，
啊，
一个佛龛里边能不能放那个什么，放两尊观音菩萨？
可以的，没问题的。但是你如果过去没有观世音菩萨的话，你用不着放两尊的。如果你过去有一尊，你现在又请了东方台的一尊，那么就可以放两尊，没关系的，明白吗？
哦，我是我怎么结果音乐会你请了一尊吧？因为我把国内回来，我也需要再回一尊来。
没有关系的，老妈妈。没有关系的，放两尊都是一样的。
啊。
就是让你们那里，就是让那个菩萨可以让更容易找。我们找人往后烧吧，就是烧回来。我们家我搁在哪个位置好？我家那个菩萨是坐着的。冲着那个菩萨脸，这个左手上是个太岁菩萨，右手上是个那五方五土。
啊，你就把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你就放在那个买一个请个镜框。
啊。
放在那个最后面靠墙的当中最后面，把那个瓷器的观世音菩萨放在他的前面就可以了。
哦、啊，放在观世音菩萨，我家坐着这个观世音菩萨后头就行了，是不是？
对对对。
那个脸不能挡着吧？
不能挡着，如果太矮的话，你就把像啊天垫高一点就可以了。
最近周三供修队有十几副观音像，就是都在表准备供上去。那么同学想，大家都想得到一个就是台长正确的一个开示，如何供上最如法？
嗯，
请台长给我们开示一下。
嗯，就是。如果供观世音菩萨的像的话呢，一般的呢就是啊，比方说先呢就是先把菩萨像在没有点油灯的情况下先供上去。
嗯，没有点油灯的情况。
啊，先供上去，供上去之后呢，然后再点油灯点香，然后再开始恭请保佑我某某某的观世音菩萨能够进入我所供奉的慈像中，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像，是图片还是什么像？
哎，图片，就是有两种，一个是 N4 的，一个 N3 的。
对，就是进入啊，就是啊，观世音菩萨的像啊，这个佛像当中就可以了。然后呢，念七遍大悲咒，七遍心经，然后呢，再念个两三遍礼佛大忏悔文都可以的。
哦，两三遍礼佛大忏悔文。
这个是三大支柱，非常重要的这个三个经文。
嗯，就三要。
啊，你请说。
说，就说在那个后院露天的地方，可不可以请一尊观世音菩萨像？这样如法和尊敬吗？
那个后院要看干净不干净，位置高和低。如果你的前院是高的，后院是低的，那就不好。如果你的前院是低的，后院是高上来的，那就可以。
啊。
但是呢，就是说呢。请在外面呢总是有点不好，因为这个像啊容易受损，所以呢就容易风吹雨打。最好如果你真的要是供一个观世音菩萨的话呢，你一定要有盖一个像小的一个砖，就是比方说像那个古色古香的，就扁扁的出来一点点的遮住的，就能够帮菩萨遮风挡雨的地方啊。否则的话不是太好的，否则不是太好。
因为我想在后院地方很大，到时候可能要进行一些关于心灵法门的活动嘛。
对。
我有一尊菩萨像在那边，因为后面倒是风景倒挺好，都是山什么的。
啊，那一定要烧香的，
一定要烧香，每天还是要到那烧香就行。
对对对，因为你供的任何菩萨，如果你不烧香的话，都有可能会菩萨进来，就其他的灵性进来，
好的，
好
的，那麻烦，好的，谢。
供的观音菩萨有一尊是瓷像，一尊是像块的东方台的像。那我是不是应该供两杯水呀？给两尊观音菩萨？
都可以，供两杯水也可以的，没问题。
两杯，还有因为还有其他菩萨，就是说它有点小，现在。就等于是四尊菩萨供的三杯水，就等于是两尊观音菩萨，就应该再加一杯给你。
对，你实在杯子觉得太大，你就换四个小杯。
好的，然后那个，那我拜的时候，两尊观音菩萨也要各拜一下，是吧？
对，完全正确。
好的，好的。
这同修新同修，他在观音站要供佛台，他一直以来都在找一尊他心仪的观音像，连终于给他看到一尊用大理石所做的观音像， 但是台长开示过最好不要用大理石，但是他又很喜欢这尊大理石的观音像，还可以供吗？
大理石不要透明也可以供的。
哦，不要透明。
你告诉他大理石当然不好了，大理石属阴的呀，你把菩萨的像放在阴的那个瓷器里边，菩萨会来不啦？你供好了，你喜欢供一瓶，你去供好了。这种人就是根本就你不能说因为你喜欢你就要去做这个事情。那讲的不好听一点，你喜欢的东西如果是不好的东西呢，那你也是坚持你自己的观点去喜欢它吗？
哦，
听不懂啊？
听懂，这样就是说，放弃那尊大理石的观音像，去选一尊最好用瓷器做的。
当然了，我已经跟你说阴的，这个大理石嘛，当然属阴的啦。石头是什么呢？石头是地板上生在地板上的呀。大理石什么？大理石属阴的呀，铺在人家客厅里的呀。你去拿这种材料去做一个菩萨像，你本身就不对呀。对不对呀？
然后他有一个芥蒂，他说那个瓷的里面是空心的。
空心的，空心实心，空心照样菩萨进去，实心菩萨进不去，菩萨都不愿意进去。
哦，它空心的会不会它的芥蒂就是空心的会不会比较容易引起其他东西进去？
你不好好修心，菩萨不来，那当然会有其他东西进去。那你大理石供在那里，你好不好好修心，那大理石进去的阴气更重。
OK， 明白了，帮他问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因为很多人家里要供奉很多菩萨，但是他如果没有观世音菩萨的话，他供请的时候供请观世音菩萨是以心香的方式呢，还是就在佛台面前供请观世音菩萨？
这个叫我跟你讲一句心里话，这个是没有效果的，他就是还是在修他自己的，他根本没有进入心灵法门。如果他家里的佛台连观世音菩萨都不供，他根本没有进入心灵法门。好了，
因为他们很多是刚接触嘛，他们就这样问我这个问题，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
没办法，你跟他说你学心灵法门，你就必须要供观世音菩萨。
行，那就是他们问我说要怎么供请的时候，我就说那肯定是以观世音菩萨为主，你必须要供观世音菩萨的。
对了，你不供观世音菩萨的话，你修什么？怎么修法？
那行，
好吧，
好，我知道怎么回答了。好了，不再用师父时间了。
再见，
谢谢啊，感恩。
我在那个观音堂请了一张大的那个，因为听那个一个佛友说，说的台长开示过，说一个大的那个菩萨像，就是我们观音堂那种大的菩萨像，放在我现在供的这个观音菩萨像的后面，有这种说法吗？
开过什么大的放在你这可以的，可以的，
就是说是放那个好还是不放那个好？
当然了，当然你这个两种都可以，因为你这尊菩萨供的时间长了，对不对啊？
对。
如果是正神，人家说真的是菩萨来的话，我们观音堂的观音菩萨像放在后面，他照样来。如果你是假的灵性，你一放，他就不敢来了。
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观音堂的那个菩萨像挂着放在后面还是好一点，是不是？
那当然了，
那我懂了，台长。
好像我们在马来西亚很多人都是拜观世菩萨哈，然后他们家没有供观世菩萨，那早上点早香的时候，他们要先请观想点金香跟观世菩萨，还是直接跟观世菩萨点金香了之后才跟家里的观世菩萨点香呢？
很简单，如果真正的拜观音，就得赶紧把照片放上去，请观世音菩萨，否则这种事情做不长的，不行的。
因为有些他们家里的大人他们还不信，所以他们小辈不敢随便做主意。
不敢做主意，可以放在自己房间里，弄个观世音菩萨。
如果是夫妻房不能放怎么办呢？
那实在没办法再说，能放的话，就是夫妻房的话都可以放一个小厨子，烧完香之后把两个厨门关起来。
哦， 是。那他们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可以跪在观世菩萨的佛台前面念吗？
可以。
那祈求是向观世菩萨祈求的话，是用点金香或者直接念？
我已经跟你讲了，时间长了不行的，不可以的，没用的。
啊。
嗯。
我再问一个1981年的鸡，我自己。
你只能问一个问题了，你刚刚问过一个了。
师傅，我烧了大概有400多张小房子，师傅看看我收到了几张。
280。
哦，师傅能看一下我家佛台吗？
还可以，但是你家这个佛台，哎，就是护法神来的比较多，观地菩萨来的，观地。
好。哦，那为什么菩萨不来呀，师傅？
观世音菩萨没来，观地菩萨来的。
我要怎么做那个观世音菩萨才能经常来呀？
你要心向观世音菩萨，这么慈悲。你的嘴巴少乱讲话就可以了，你现在嘴巴经常乱讲话，听得懂吗？
是跟家里人吵架吗？
对。
哦。
吵架心里还骂人，听不懂啊？
对，我前一阵老跟我老公吵架，的确是。
我告诉你，一个学佛的人不应该有这种心态的。有什么架好吵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好了，
我会改的。好，谢谢师傅。
好了，再见，
师傅再见。
还有一个就是同修家里的佛台了，原来是一个佛阁，然后它里面供的是一尊观世音菩萨，佛阁上面呢，他贴了一张 A4 纸大的就是西方三圣的佛像，然后他现在呢想把佛阁拿掉，就是说请一尊东方台的观音像供起来，A4 大的那个西方三圣像已经贴在墙上了，那是不是像这种该怎么做更如法呢？
佛阁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啊。
佛阁就是以前我们没学心灵法门之前，家家都有个像房子一样、房子一样的那种。
佛不是，就是佛台分成一格一格的。
对对对，他一个小佛开了。
佛开没有关系的，这有什么关系的？
佛开。
你刚刚什么问题啊？
接着好了。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意思，他说，就是同修家里，他原来是一个佛开嘛，里面供了一尊就是慈像的观世音菩萨，在佛开的上面墙上呢贴了一张西方三圣的像，然后他现在下把佛开拿掉，就是佛台变成敞开式的那种。然后请一尊东方台的观音像供上去，但那个西方三圣的像是拿不下来捏住，它是贴在墙上的。
贴在墙上。
同修他是，对，他贴在墙上的。
贴在墙上就贴在墙上了，有什么办法了？
那把观音东方台的观音像贴供上去，也就这样可以的，师傅对吧？
怎么会拿不下来的啦？
好。那我让他试试。
经常拿下来，不能两尊观音菩萨叠在一起的，不可以的。
对。
好了。
好，那我明白了，师傅好。
同修梦到他的工作的公司老板准备供奉观世音菩萨像，那个菩萨像是脚踩着龙的菩萨，老板是我们的新同修。同修在梦中问老板为何没有供心灵法门菩萨像，同修问几点供奉，老板回答说5点，同修看表剩5分钟，来不及去供修会请菩萨像，另一同事指教同修带领拜菩萨的仪式。过了一会儿，同修又梦到公司。过了一周，同修又梦到的公司的一个同样的地方，供奉了整尊自己白色的站立的菩萨，全身 啊，金针碰巧金针被楼梯遮住，同修告知老板要把地点啊换掉。啊，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个梦就是现在自己家里供的菩萨已经啊没有菩萨来了，所以现在叫他们换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混上去之后就会越来越好了。所以同修自己的菩萨已经被遮住了，光也出不来了，所以要放在观音堂观世音菩萨的边上。那么观世音菩萨来了之后，那么他家里的佛像也会开光，也会有菩萨再来了。你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听懂，听懂，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的解梦，感恩师父。
好啦，
好了，
好好努力修心啊。
哎，师父你好。
你好。
师父弟子给儿子请安。
谢谢。
弟子提前祝师父生日快乐，法体安康永久，就是弘法顺利。
谢谢，谢谢。
师傅我好开心呢，因为昨天弟子齁请了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回家供奉齁。好法喜嘞，师傅法身也来我家住嘞。我请了两个几个师兄都是念经很好的，还有他们的修得不错的啦。然后当场他们感应到两个的师兄看到师傅的法身。还有我家，因为是之前我还没供奉观心灵法门的观世音菩萨，所以我家里有请。之前因为那时候我学心灵法门的时候，新加坡没有观音堂嘛，那弟子就去佛具店买了，请了一尊回来供奉啦。然后那昨天我们因为我也是有供释迦牟尼佛，连我就有，连昨天的师兄们都有看到佛祖哈，那个眼睛会发光，还有他的胸口会有呼吸会动哈。佛祖会动的吗？
其实你的心在动。
不是我看到，然后那白衣观音也是很庄严很美，他有显就是有显灵，还有那个心灵法门的观世音菩萨也是有发光。
菩萨显灵是正常的，菩萨是会显灵。
哇，真的好发喜！昨天真的磁场好强嘞，弟子好上香的时候眼泪一直流不停，几个师兄都流眼泪了，好发喜！可能师父你的法身好忙嘞，你弟开光你弟子请菩萨你也来助人。
我告诉你，真正救人不是靠这个的，不是靠肉身的，靠法身的。
就是啊，是法身好厉害哦。
知道你看到了吧？你看到了就好了。
很好的。
师傅你好。
你好。
同修村上修复了一座古庙，修古庙的负责人想征求同修的意见，同修就提议把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供到大殿里面去，然后把原来的供奉的神灵安到副殿去，而这座古庙平时是没人打理的，只有初一十五等才有一些人去上香。同修很困惑，想请师父开示一下，这样做可以吗？
首先，这座古庙啊是在农村的吧？
对。
在农村没人管的啊，这个庙，那么很多人呢啊说有个观音菩萨像放进去啊，能够使他香火旺起来。在农村的人，他们也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可以啊，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如果请个观世音菩萨慈像放进去的话，会有人来做功德，就是帮他啊，经常来烧烧香啦，念念经啦。那么这弘扬佛法也不是一个坏事啊。好啦，就这样咯，总比废弃的古庙好啊啊！但是呢，一般的古庙一定要供观地菩萨啊。
同修他是说供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像吗？
对啊，你不可能一座古庙里面就供一尊的，你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不供啊？还土地公公也可以供啊，不要放在一个佛台上就可以了吗？
哦，
好吧。
师父这次请了那个慈像的观世音菩萨，那请回来之后，原先我们都是供着像框的观世音菩萨，是两个一起供， 还是相框的要取下来，有没有这个说法？
相框的什么？
就是这次不是有请慈像的观世音菩萨吗？那么在没有请慈像观世音菩萨之前，我们家里都供着相框，拍照片的那个相框。
那没关系，那请下来抱抱好就好了。
哦，好的好的。
结缘给别人也可以，结缘给别人最好。
哦。
嗯，
好的好的，好，可能是还是最后一
个。相框一起结缘，千万不要把相框再拆掉。
这是澳门，这是澳门，您在中国澳门不是开法会吗？当时那个陶瓷的观世音菩萨像，您说是观世音菩萨当时开光的时候，您说观世音菩萨借宇宙之气注入了琉璃金，这个您给我们说一说吧，这个注入琉璃金是个什么概念？我们也比较好奇一些。
嗯，琉璃呢，实际上是天上的菩萨的那一种很好的一种光的能量磁场，天上的琉璃呢又可以作为像我们讲人间的一种水啊，你看干净的水是不是像透明清澈，对不对啊？像我们人间的琉璃是不是也是透明的清澈的，对不对？
嗯嗯，对。
天上的水实际上就是一种琉璃，实际上观世音菩萨啊给你们净瓶水里边就是琉璃。那么琉璃金是什么呢？琉璃金是很高级的水，很重的能量的水，叫琉璃金。一般的呢就叫琉璃水，琉璃水就是一种天上的能量的水，它给你加持之后，你会浑身得到一种自然的释放，你会得到一种超自然的一种解脱，也就是说人会恢复。比方说当你这个肝不好，菩萨给你琉璃水净瓶水给你的时候，你的肝会恢复它的功能，所以叫肝功能嘛，对不对啊？肾功能啊，你喝了这个大杯水，菩萨如果里面有那个琉璃水的话，你的肾功能会恢复，本来有不好的细菌它会很快的排斥，就像我们看的很多一些未来的电影里面一样，很多人注入能量体之后人马上恢复了，一个人手割破了，血一凝住，一会儿慢慢的皮肉就长好了，这就是一种恢复呀。只不过这种另外观世音菩萨这种琉璃金他给你恢复的话，那不是一点点的能量。所以为什么注入琉璃金呢？也就是说这一尊尊的慈像当你请回家的时候，在里边的能量非常大的，明白了吗？
哇，太好了太好了。那师傅，一般是我们就是说是供菩萨像，因为大多同修都是那种纸的，就是那种印刷的那种菩萨像，东方台的，其实是这种陶瓷的是比那种印刷的是更好，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当然了，你想想看，立体的当然比图画好了，立体的嘛更容易接收到能量呀，图画嘛接收能量的气场就比较少。为什么你看鬼都是一种薄片的薄薄的片的，鬼是透明的，但是一种薄薄的片，所以它的能量吸收它只能吸收阴气呀、啊，对不对呀、啊？啊，你看看
对对对对，
天上的菩萨他一来他是整个的一种能量体的注入，他就是这个能量体是宽大的，所以他很容易注入正能量、就是这个意思。
说是现在不是供奉陶瓷的观世音菩萨圣像吗？现在我们把陶瓷的观世音菩萨圣像请到家里，放在面对就是原型不是印刷的那个东方台观世音菩萨像吗？是放在他的右手就可以了吗？是比位置有什么讲究吗？请师傅开示一下。
没听懂。
就是我们把陶瓷的观世音菩萨像请来嘛，我们不是以前供的印刷的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吗？
放在对，放在面对的佛台的右手边就可以了。
右手边就可以。那陶瓷的观世音菩萨像可以低于那个印刷的那个东方台菩萨像，可以吗？
最好不要，最好不要。
我是把那个东方台印刷的东方台菩萨像，把它垫高了，陶瓷的菩萨像稍微比它低一点，这样可以吗？
啊，不行不行，要陶瓷的要高，陶瓷的要高。
哦，药膏，那和它一样高可以吗？那个印刷的和陶瓷的一样高可以吗？
一样高也可以。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 那大家供上陶瓷的观世音菩萨像有什么需要怎么说呢？或者是念什么经呢？
为什么说
一
样无分别心，菩萨都是法身，都是一样的，观世音菩萨显化三十二身都是一样，明白了吗？
哦，
都是
明白明白，
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出现而已啊。你看看我们举个小一点的例子吧，你说师父今天在这里给你弘法，和跑到西班牙去弘法，或者跑到香港，或者跑到新加坡，那不是一样吗？有什么不一样了？但是人家说我在那里听师父讲这个话，我在那里看师父穿这个衣服做那个动作，一样不啦？最后归根结底还是
一样一样一样的，
就是这样，道理是一样的，明白吗？
就是说是现在就是这种陶瓷观音像不是法会之后很多同修就请到家里吗？您在录音中说说这个陶瓷观音像的摆放位置有什么说法吗？师傅，
放在当中呀，放在当中很好，就是原来的照片可以请下来的，没关系的。就是把这个顶替那个原来照片就可以了。
哦，那师傅如果原来的照片继续供着，这个陶瓷菩萨像是放在哪里呢？
就是把照片放在那个陶瓷菩萨像的边上，放在上手。
哦，左边还是右边？面对佛台的左边还是
右边？面对佛台上手。你们以后要知道，因为看看这个方位啊，你两面讲不清楚的。上手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左面，下手就是右面。就是比方说你把陶瓷的观世音菩萨放在佛像放在当中，就是上手就是左面。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就是普遍请的这个除了东方台菩萨以外，其余的几位主要管哪些方面？我们可怎样求？假如说南京菩萨、观地菩萨、太岁菩萨。
很简单，实际上所有的菩萨什么都管，但是呢还少有稍有分工，明白吗？比方说观世音菩萨你们都知道啊，掌管的现在的啊我们的整个地球啊，所有的他有苦闻声就苦，有求必应，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这不讲了，对不对？南京菩萨主要是协助啊，协助菩萨大菩萨做任何的啊能够普度众生的事情，然后呢他可以帮助人间很多的事情啊，菩萨啊能够帮助很多人间的事情，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能够让你显化。而且呢他最大的一个功能呢，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很多人有信这个有信那个，很多人惹了其他的一种宗教信仰的事情了，他求他都能解决，我就只能讲到这里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太岁菩萨管你闰年月，就是说你每一年你太岁菩萨你他都是值日菩萨，值班的菩萨，他是看着你的，你求他的话他至少知道你一直在求一直在修心，他有的时候看见你做错事情了，他不会把你当普通的灵性一样，就人的身上的灵一样，他把你马上记录下来，他会知道你这是无意的有意的，但是他刚正不阿，他会在这个基础上他会有轻有重的，明白了吗？还有就是观地菩萨、周上菩萨、观平菩萨，这是护法大护法，所以你别看心灵法门放的这个佛台它非常有意义的，南京菩萨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在调整很多人，爸爸信基督教，妈妈信佛教，很多人信各种各样的教派，那怎么办呢？你求南京菩萨把你调整，你看好了，保证个你他也修得好，你也修得好。
就是其他的事，生活当中的一些事也可以求这些。
对对对，
太岁菩萨、观地菩萨。
对，因为南京菩萨非常的灵，观地菩萨呢，当然了，你要是一点点不对的话，他你求他，他不会理你的。他是太刚正不阿了，就像我们的包青天包大人一样的。听得懂吗？因为护法神这种菩萨都是比较厉害的，他是执法官，他和那个菩萨还是有些区别的， 菩萨因为慈悲嘛，慈悲众生，他有些时候看你们可怜，他会给你们说说情啊什么东西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哎呀，
我家里的供的佛台哈，有三有其他的神，
有其他的灵性过来，你怎么知道的啦？
因为我家里有供那个大佛公啊、观音、财神爷、土地公这些。
你分开呀、啊，跟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那个分开呀、
啊。我没有按心灵法门的那个东方台的菩萨，我没有按。
那随便你了，我不管了。那你就看看吧，你就看看，你都知道很多灵性来了，那你这个毛病是毕生无疑的，没办法的。你连观世音菩萨，你连观世音菩萨都不供，我都不知道你在怎么想的。好了，我不讲了。你有神经病啊！真的，你这样下去，你不是神经病啊！你连菩萨的像都不供，谁来保护你啊？你供的那些都是，哎，一些神啊，他们不是菩萨，也不是佛呀。你明白还跟我讲啊？你有病是不是啊？
对不起，师傅。
你明白吗？你赶快就供起来呀！自己病这么重了还看不出来啊？你知道恐惧症的结果是什么？恐惧症结果会自杀，你听得懂吗？
对，有时候我会睡觉睡醒的时候头很晕的那一种，会自己打结头，
没脑子的。你说情愿台长现在这么讲你好，还是你自杀好啊？赶快啦，改变啦，还问我呢？
对不起，师傅，弟子想说错话了。
不是讲错话了，你赶快设佛堂呀，赶快把观世音菩萨请到家里呀，还讲错话呢？听不懂啊？
听不懂。
严重的忧郁症啊，现在开玩笑了。你再不把观世音菩萨请回来，你们家里供的那几位又不是真的菩萨来，大伯公也不来啊，都是那种灵性啊。你整天跟那些灵性在一起，你怎么活啊？你一到晚上就害怕，你不知道的。好了好了，赶紧把观世音菩萨供起来。
师傅，那我的小房子我有发现八百张的小房子，那我
没用的，家里没观世音菩萨效果不好的，小房子嘛被灵性拿走，就这么简单。
哦，就是被灵性拿走了。
啊，你要供观世音菩萨的呀，你不供观世音菩萨，你怎么消掉你自己的业啊？好了好了，不跟你讲了，好好念经，赶快去请观世音菩萨回到家里来，另外设个佛台，明白了吗？
感恩师傅，知道了，弟子知道错了，感恩师傅。
好了好了，
谢谢师傅，师傅，
再见再见。
啊，保重身体。
喂，师傅。
你好。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辛苦了。弟子全家的感冒，嗓子哑了。
弟子现在变成黄雀了。
哎，请师傅把弟子的声音当作老年版的听吧。师傅啊，弟子今天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个同修梦到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其实在家附近山上的庙里塑像，他去看了一下，原来那个庙之前被大火烧过，目前那个位置呢是空的，他给庙里的主持看了吊坠上的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像，法师同意立这个观世音菩萨像，并且说可以帮助联系厂家，就说那个塑那个观世音菩萨的像，请问可不可以塑10米高的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瓷像在当地庙中，师傅？
这个事情呢也要看的，首先呢要当地政府同意了都无所谓，不要说的太大吧，因为很多事情嘛随缘嘛就好了，因为它本身就是观音堂嘛，说哪尊观世音菩萨人家不管的呀， 对不对
啊？啊
啊
啊！
啊，
对，
又不是什么菩萨的像，又不是什么专利，对不对？啊，
是是是。
啊，好吧，叫他随缘吧，随缘吧。
嗯。
问一下师傅，有的观世音菩萨像右手拿净水瓶，而有的观世音菩萨像是左手拿净水瓶，这个有什么讲究呀？
讲给你听好吧，有讲究的，想听吗？
想听的，想听。
好，告诉你啊，你为什么有时候要左手拿东西，为什么有时候又右手拿东西？观世音菩萨想什么手拿东西就什么手拿东西，现在明白了吗？现在明白了吗？观世音菩萨有千手千眼的，他想哪个手拿就哪个手拿，明白了吗？
明白了，袁师傅。另外的话，那个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净水瓶向下是不是不好呀？
向下是给众生，倒给众生，向上也是给众生，他这个净水瓶只是一个法器法物，没有关系的。你以为他向下他就倒出来了，他向下也是普度众生呀。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现在还不明白啊？
感恩师父。哦，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另外的话，就是
向上嘛，上报四重恩呀，向下嘛，下济三途苦呀，这还不懂啊？
这个问题就是设佛台的时候，关于观世音菩萨的朝向，从某种寓意上来讲，让菩萨坐西朝东，我们向着西方拜菩萨，这样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没有这个讲究的，风水好的地方就是你拜的最舒服的地方。
哦，
明白了吗？那你要说你在你现在在北半球，你这么拜，你说坐南方好，那跑到澳大利亚就是南边啦，所以他就是北边好，中国的南面最好，在澳大利亚是北面最好，听得懂吗？它不一样的，你寻找一个最适合自己拜佛感觉最舒服的地方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同修家里供奉东方台的四尊菩萨，由于佛台长度有限，他把太岁菩萨的相框换成一半的大小，节约面积，这样可以让观世音菩萨在中间。另外一种呢，就是太岁菩萨还是用一样的相框，但是真观世音菩萨就不在正中间，会偏右一边，请问是不是哪种更圆满？
当然把观世音菩萨放在当中最圆满了。你可以、你那个太岁菩萨也可以挨四的，只是你就可以把南京菩萨，因为太岁菩萨四个字当中还是有点空档的嘛，你把南京菩萨那个相框啊，可以压在上面一点嘛，不就是大家都圆满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你没有什么问题，你保重身体。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
你们这些孩子都要乖一点的啊，听话的。你们知道吗？你们现在这爸爸妈妈都管不了你们的，你们还听听师父的话啊？所以啊，真的在没师父在教育你们，真的是变野孩子了。很多孩子真的很苦啊，我看他们真的。你看看我有时候在澳大利亚开车的时候，看看那些华人也有啊，好像以为自己好像融入主流社会了，脸上也就画了个鬼一样。我们马上这里要到万圣节了嘛，真的，我真的看了很心痛啊，怎么一点中国文化都不懂啊，他还觉得他融入了主流社会了，万圣节就是把脸上画的像鬼一样啊，要命了，明白了吗？好了，
感恩师父，真的感恩心灵法门，希望师父能救度更多有缘众生，感恩观世音菩萨。
再见再见。喂，你好。你好。你好吗？我很好。你吃面包了吗？我吃面包了。
喂，
喂，你好。
哎，师傅你好。
你好。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我终于打通师傅电话了。哎呦，好开心。嗯，师傅。
在九华山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观世音菩萨在流泪，那么就是说我叫了许多人去进去看，后来我再问他们，他们说都没看到，他们说当时的时候是敷衍我的，但是我确确实实看到了。那么看到以后大概没过几天，就是泥石流，好像是泥石流啊之类的，死了很多人。那么这个是不是跟这个有关？
像这种事情，像这种事情我不愿意讲的，明白了吗？因为像这种事情我不愿意讲，啊，我只能说说啊，国外，啊，在意大利有个小镇，啊，圣母玛利亚，啊，眼睛里流水，流眼泪，流血，啊，大家都当为奇观去看，两个月之后，整个小镇地震当中埋没了。
哦，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自己想想就知道了，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菩萨，菩萨流泪，还有你儿子呢，就是像你儿子这种千千万万没有智慧的人，菩萨都在流泪，怎么救不醒的啦？你要教育孩子，孩子不听你话，你是什么感觉？就是菩萨什么感觉？听得懂了吗？